高兴在今天这个主日的下午来到北堂，来到大家当中。今天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2013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在过去2012年真的是神的恩典。那12月21号哈，据说是世界末日哈。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圣经真理的话，当有人说某一天是世界末日，你就知道他是肯定错了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高兴说啊，世界末日没来到哈。其实我们知道说一开始他就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2013年，我们就祷告说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上帝更新的恩典，而且这个更新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着倚靠神可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那刚刚我们所读的雅各书第三章的这一段圣经，其实我们从一段时间以前开始我们就在讲雅各书，所以这个呢是跟着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哈，我们都有已经看过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哈，那我就要讲一下说这个第三章不是凭空就出来的哈，因为它这一段其实都跟前面的两章圣经很有关系。那讲最简单就是雅各他这本书我自己很喜欢哈，是因为它是让我们看见信仰一定要生活化，而生活也一定要信仰化。那说话这件事情从雅各书的角度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记号。雅各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第一章的第四节。这句话从一个角度来讲，用我们今天大家能够所熟悉的哈，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有一个成熟的人格。那说话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哈。那谈到说话，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哈，就算雅各他没有这样讲，我们都知道说话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今天去买鞋，然后这个卖鞋的人就跟你说，先生或者女士啊，你的脚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这里没有一双鞋合适你的。或者哈，这个卖鞋的他就跟你说，哎，先生哈，或者某某女士，真的很抱歉，我们这里每一双鞋都太小了，没有合适你脚的。请问这两句话听起来你心里面感受一不一样啊？我想一定不一样哈，但是他是在讲同样的意思哦。好，那你说现在我们不仅是在讲同样的意思，我们现在连说话的内容都一模一样的时候，但是语气上稍微的变动一下，有的时候这个的差异是更大的。那我跟我太太结婚已经很久了哈，但是我发现即便是很久哈，我跟她是1986年结婚的啊，所以你可以算一算到今年我们是6月结婚的，我们结婚了多久。但是我发现无论跟这个结婚呢是5年10年20年哈，她一定时不时会问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吧哈，就是你爱我吗？哎呀很棒哈，时不时的哈。那我就说我爱你，我必须爱你。没有这么糟糕了哈，我就说我爱你。他说听起来哈好像很机械化的这种回答，没有什么感情哈。所以他隔一段时间他又在问，你爱我吗？我就说 我好爱你哦。他说这个肯定是不真心，我也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心啊。可是我请问大家哈，我的内容跟我的用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爱你，可是语气语调就让我太太左听右听都不对。所以第三次他在问我的时候要怎么讲啊，你不能讲别的，你还是要讲我爱你三个字哈，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标准的答案，除此之外没有再有标准答案。你不要说你看我帮你做这么多的事情啊，我不太会不善言辞啊什么的，我帮你，这些都是太太不要听的，就是他就是要听从现在口中听出我爱你三个字哈。所以还是回答我爱你啊，但是现在是语气语调的问题。所以第三次我终于就有一点比较懂了，我就告诉他说我爱你，就是坚定啊，然后直接啊，好像就搞定了哈。好，但是我发现跟太太还 OK 了，最难办的哈是跟青少年不知道怎么讲话。因为跟青少年，我家的三个小孩，老大是21岁，老二17，老三13啊，都差4年。我就发现说当他们进入青少年的时期当中，跟他们讲话，他们的回应如果是一个单句就已经很不得了了，通常是一个单词，甚至是 OK 或者是不回答啊。所以青少年的讲话我还不知道要给大家什么建议哈。这个跟太太说我爱你我还可以有一点心得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但是说话，从刚刚的例子当中你就发现实在是太重要了，无论是内容、语气、方式、技巧很重要。所以甚至还有这个公司花钱哈，请外面的专家哈来给大家去培训，说讲话要怎么讲的哈，都有的哈。但是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它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话的力量，舌头的力量是远比说话的内容、语气、方式、技巧更重要。而这个层次把我们提升了哈。我们本来只是想说，只要我把这个说话的内容啊、语气啊、声调啊什么这些哈、方式哈，把它学好，那就大概万事 OK。 但是雅各让我们看见，或者说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只是从一个水平的层面说把说话的内容、方式、什么说话的技巧学一学就好了，而是从垂直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个说话的力量、那个言语的力量、那个舌头的力量，而且在那个背后有一些很根源性的问题在哪里，那个真正的解决之道又是在哪里，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会请大家看几张投影哈，就是把我们刚所读的这12节圣经分成4张投影。第一个就是3章1-2节，讲说做师父的危险。第二张投影啊，你也可以打出来看看哈，就是讲到舌头的力量是远大过它的体积，这是3节-5节的上半段。第三个是这个舌头的力量是最具摧毁性的，5节-8节。最后就是我们所读的剩下来的9-12节了，就是舌头的那个不一致性暴露出那个最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个第一章的投影，做师父的危险。他一开始就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判断这个字就是检验一下哈。为什么说雅各在这边他要提到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这边讲的师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在教会里面做神的话语，做教导服事的人。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在下我啦，那雅各就说，你就这个做牧师的就要知道说，这个你讲的这个道会受更重的判断，就是那你就说松一口气还好，这个做牧师的就那么一两个那但是你要去想那还有做主日学教导的咯，那你说还好，你说圣牧师我也不是教成人主日学的，也不是教儿童主日学的，所以大概没事吧。可问题是说，如果你在家里面你会开口讲话，无论是对配偶讲或者对孩子讲，而且当你可能会引用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都在其中了，所以这句其实是包含了每一个人，只不过他提出来这个做老师做教导的他作为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是最常讲话的人。而这样的一个说话，既然我们是常常讲，那雅各就说我们要负一个很重的责任，因为是教导神的话，也因此他说不要太多人做师父，危险啊！因为说很多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已经有智慧了，言多必失啊。可是雅各在这边他用的这个字，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用的这个过失的这个字，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如果有人他在一条律法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那个是同一个字，所以那个跌倒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律法上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是犯了一个罪。所以意思就是雅各在这边更深一层是说，那个过失还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说言多必失的那个失而已，那个过失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会犯罪的地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三章的第二节，刚刚我所读的，他定了一个基调，他就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哎呀，你说太好了，这就是我很想知道要怎么弄。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他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真正想要表达什么？是这个意思吗？不，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不说错话的。所以他真正想要讲的就是我们的说话一定是会犯错误的。那你讲到这里你说这个我好像也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完全的嘛，我们就不可能在今生今世不会犯错，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说在说话上更是常常出错。可是你接下来你再稍稍头再深入的去想，你说不对啊，本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学习怎么能够说话嘛，那结果一开始这个圣经就让我们很泄气啊。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泄气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泄气的感觉，是说还本来想说要怎么去学能够按神的真理来把这个说话这个事情学好，就没想到一开始他就定了一个基调，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犯错的啦，而且特别是在说话常常犯错。那你说这个真是很有点叫人泄气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看，我宁可知道真理是什么。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的表达是说那个 truth 是怎么样 hurt 会 hurt， 因为真理嘛，他一下就把事情一针见血就点破了。但是我就盼望说雅各他告诉我们这个说话的真理，虽然一开始这样讲有点叫我们会泄泄气不过他接下来讲的这十节圣经都很重要，是要帮助我们说好，就算我们知道我们的说话是没有办法不犯过错，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话，不是因此就不说话，因为他只说要勒住舌头嘛，就是你还是要说话，你不要说我就封口了就不再说了，不，你还是要说，只是要学着怎么去勒住舌头的来说了，然后仰望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第二、第三、第四的这三张投影，在这个十节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就看第二张。雅各在这里用两个比方来说明那个舌头的力量哈，就是说这个舌头发的力量是远超过他这个小小的体积。我相信他举的这两个比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个马嘴里面那个脚环哈，跟整匹马的体积一比，你就知道谁大谁小嘛。那雅各就怕说你这个还没有太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他说那我就给你来一个更夸张的对比，就是一艘很大的船，然后他一个小小的船舵，他说这下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嘛。但是他举的这两个例子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像马嘴里的脚环，它可以调动马的全身，叫它往东它就往东，同样的小小的这一个船舵，它叫那艘大大的船要往西开就往西开啊，尽管你有再大的风浪一样可以叫你往那个方向去开。他说舌头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厉害。那开船他在这边是跟我们讨论一般的情况哈，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看过什么电影哈，描述叫做 perfect storm， 哎，那个就不行了吧，我们不讨论这种非常例外的情形哈，我们讲是在一般的状况，即便再大的风浪，小小的船舵都可以控制这个船要走的方向。好，那雅各当他在这边用这两个的例子的时候啊，我们说好像有点懂他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我们说哎，这两个比方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这个脚环可以调动马的全身，而且小小的船舵可以调动这个船，你把它转动啊，也可以叫它船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好像让我们看见会不会雅各，虽然他没有讲这句话哈，但他有这么一个意识，就说这个言语的力量啊，很厉害很大，是可以改变人一生的方向，对吧？这个是看见这两个比方的重点哈。我相信他有这个意识，而且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一句话改变我的一生。在我研究所读完之后，我是先工作的哈，没有说一下就跑去做牧师了哈。我工作差不多一年不到，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也是牧师了，他有天打电话给我，长话短说，就是神呼召感动他，然后去读神学，将来准备做牧师。我就在长话短说，他读了神学院一年以后，在一个暑假，他就把太太小孩哈送回国，然后他可以专心读书，因为暑假的都是很密集的课程。他当中好不容易有一周是在上一门课跟下一门课当中哈，他就说是不是可以来我这边，我说当然欢迎了，就再长话短说，那是夏天，他在我们家就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呢，我们吃完晚餐，有一天就去我们那时候我住一个公寓哈，就在我们那个小公寓的小区里面散步。那反正聊天聊天聊天，哎，突然他就问我说：“我现在这个工作也差不多一年多了。”我说：“对，一年多了。”他说：“我对未来的这一个所谓的职场哈，我的这一个职业的规划哈，有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跟计划？”我就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是叫什么什么工程师哈，比如说叫做 research engineer 哈，那我就说就在希望能够升到 senior research engineer 哈，就是再升一个再高级一点哈。然后呢我就想一想说，那就希望能够升到所谓的那个 technical specialist 哈，就是反正一层一层升嘛哈，我对这个做管理人这个没有什么兴趣哈，就一直升。他就听啊，他就说哦， 那我说大概就这样吧，我说 我们老中在美国也就差不多是这样子，都是技术人才啊，说的比较在那个也就是帮人打工的啦。那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涯规划啊。他说哦，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有可能呼召你，就像他来呼召我，全时间的全职的读神学，然后去做传道人呢？我说哦，我就跟他说啊，我没有认真考虑过。因为他跟我说这个话是有背景的，因为我跟他是在读大学哈，我高他两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已经信主了，在大学时代，所以我认识他，他很认识我，所以他不是属于那种逢人就会问这种话的人哈，就他那时候他就说，哎，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对信仰好像也还算认真哈，那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是有稍微哈这种一丝的念头闪过哈这种的，但是都没有很仔细啦。但是我就说就着你这句话哈，我说我愿意好好想一想，因为我那时候才刚刚毕业嘛，刚刚工作一年多，要想就赶紧想哈，不要说等到这个后来哈，但后来如果也可以，那反正那是我的例子哈。那我就再长话短说，就着他这句话就开始了我差不多一年多在上帝面前的寻求。那不用说，现在你也知道结果啦。好，我想要讲什么，他这句话真的改变我一生呢，这就是我想讲的。而且你看雅各，当他用这两个比方脚环或者船舵，他从来没有说这个脚环跟船舵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而是关键谁在控制的问题，对吧？是骑马的人，是那个在船上掌舵的人在控制脚环，在控制船舵，才能够叫马调动，船转向。这个看似简单本来如此的道理重不重要啊？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的那个好朋友，他当初可以问，也可以不问我那个问题，因为他要问不问是在他的控制之下，讲不讲在他。但是你会说，圣牧师，听不听不是也在你吗？我会说对，听不听也在我。哎，可是如果他不讲的时候，我就没有接下来听不听的抉择咯。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哈？感谢神，他当时问了我那个问题，他讲了，他使用了舌头那个言语正面的功能，产生那个力量，改变我的一生。就那一句话，就那个问题，是真的，我一点不夸张。所以虽然在说话上面我们是必有过失，但是还是要说话，要学着说正面的话，说好话，说鼓励的话，说感谢的话，说祝福他人的话。因为神可以使用你所说的一句话改变另外一个人他的一生，也说不定哦。你愿意吗？但是当你想到这边哈，你说啊，太棒了，原来舌头都在我的控制之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个第三章的这个投影，他说舌头的力量是最具 摧毁性的。雅各用舌头是火的这个比方，让我们来想象那个摧毁性的力量是可以到什么样的剧烈的巨大的程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电视播放那个森林大火的镜头吗？你知道美国在过去这好几年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无论出现了任何的灾害都说什么百年难得一见啊，什么三十年难得一见啊，我就顺便提一下哈，你看电视你不要说百年难得一见，三十年难得一见，你这些你都要想哈，你要从信仰的观点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就记得有一年那个森林大火的镜头太可怕了。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就说星星之火可以怎么样燎原。雅各说什么？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而舌头就是火。你说这样可怕的摧毁性，而且让我们感觉到它后面有点邪恶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雅各他用四个句子来让我们看见那究竟从哪里来的。他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他能够污秽全身，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你会发现说原来舌头变成是让我们所生活周遭的这个罪恶世界受到它的影响来影响我们的工具，因此可以说它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雅各他用这样的一个词汇，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哈，如果我用现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达，就是你想象你去喝下一瓶红色的染料，你喝下去之后，你全身的器官，接下来你的外面的外体全部被染成红色。雅各说这个就是叫做舌头可以污秽全身，它是这样的一个图画。而且他接下来说他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意思就是不仅影响你这个人，你所说的话可以影响到整个人类。哦呦，你说什么事？我还不知道我的讲话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因为从你身旁周围的人开始影响起啊。而最小的火可以让整片的森林，不是那个森林当中那一两棵树而已啊，也不只是说这一大片森林里面的许多树而已，他是说让整个的整片的森林都会被燃烧起来，而那个生命的轮子这样的一个词哈，是象征整个人类的存在，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我不知道有在座是不是有人很喜欢读那种什么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哈这种，那么我看过一个人的记录哈，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是德国的希特勒，都知道他是谁吗？说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全德国的人，还不只是军队哦，全德国的百姓听他讲话如痴如醉。我想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反面的例子，看见圣经的真理，真的你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但是是很反面的例子。但是最后雅各把那个答案公布了，那个舌头那个邪恶的力量真正是来自地狱，你可以把地狱跟魔鬼画个等号，就是来自魔鬼。所以雅各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等于在问，请问你控制得了吗？第八节他说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可怕吗？真的可怕。你说有这样严重可怕吗？是的。我们从小到大，无论你现在几岁，我相信我们都被别人说过的一些话伤害过，而且可能是你很至亲的人。而且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也说过伤害别人的话，甚至我们说过伤害自己的话。你千万不要想是说只是别人伤我，或者我就以牙还牙，以嘴还嘴，就我也伤害别人回去。问题还不是这么样的，如此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伤害自己的话。舌头邪恶的力量叫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什么证明，光是从说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无助可怜的罪人。你说怎么办？有出路吗？因为你看见说舌头现在变成是魔鬼的工具啊。在讲出路之前，我们需要明白那这个最深的根源的这个问题，这个根源出在哪里。最后一章的投影，讲到了投影，那个最深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是跟上帝有关。哇，你说那难道神是这个罪恶的来源呢？ No， 不，神不是罪恶的来源。但问题，舌头是谁造的？是神。神造我们，圣经上面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吧？创世纪第一章。那你说神是个灵，神是灵，我看不见摸不着，那什么叫他的形象和样式啊？讲最简单，就是人要像神。但是就算我这样回答了，你说那这个像神这 像什么样呢？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你说人要怎么样像神，就是说话。因为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神怎么样来创造整个宇宙，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一说话力量就出来了。所以到了第二章，亚当给动物取名字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要来像神，怎么样去像神，那个最具体的表达就是替动物命名哦。这个动物走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一看就说你叫大象，然后这个动物就跟他说我为什么要叫我大象，我喜欢被叫狮子。 No argument， 他不能够跟亚当这样说的啊，他就只能说那我这个名字现在就是大象。再一头动物走过来，你叫狮子，他就叫狮子。哎，这个取名字是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最具体的例子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当神说我要照我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的时候，舌头就是我们的说话，是我们最能够来表达说我们是像神的那个东西啊，舌头。哦，那你说舌头是神造的，所以我才会说问题这个最深的根源是跟神有关吗？但是雅各他就点出来， 但是现在人用按照神形象样式所造，要去像神的那一个最像神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舌头，就是那个说话啊，那个说话来咒诅那个另外一个站按照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其实到最后是在咒诅谁啊？你在骂谁啊？你骂到神了，多么的反讽。这就是雅各的意思。雅各而且他更妙的，他就说在我们敬拜上帝颂赞唱诗歌，在那个最神圣的那一刻，舌头把他的这个最好最棒的功能发挥出来，最正面的功能发挥，要颂赞上帝，但也可能会是一个最不纯净的一刻，因为可能隔了一两秒钟，你看见旁边的人怎么好像不在唱诗歌，你就心里就嘀咕了，甚至你就说出来，这个人真不爱神，懂这意思哈？舌头一方面颂赞神，可是隔了一秒钟，舌头可能就在数落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孩子。雅各说，这是不应当的。那你说，这下麻烦了，好像我们常常在干这个事情，而现在又看见这样的不一致性，这是不应当的。但你说怎么胜过呢？有出路吗？有的。因为既然最深的那个问题，那个根源是跟神有关，那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有这个出路，才可能得到这个解决。我们的出路跟解决，就是我们需要来恢复那个被罪、被魔鬼、被这个周遭罪恶的世界来影响我们向神的那个，就是舌头哈，我们都被影响了。那只有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穿上新人，意思就是我们来披戴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他就是神，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当你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福音书的作者在描述耶稣基督，说他所讲的话是什么？是恩言，他说话是恩典的言语，这是非常奇妙的描述。所以当我们看见说这个出路，其实也就是福音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有一点明白了，就是我再花时间力气啊，去学这一些该怎么说话啊，这些讲座，我鼓励你还是可以去学一学哈，但是你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体认，你要跟主耶稣说，你说主啊，我知道我再去学了老半天哈，好像也有点帮助，但是如果这个不让我意识到说那个最根源的问题其实是跟神有关系，只有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才能够解决的话，那我这个学了也是白学。但是你说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去学那些，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最深的问题的根源只有在你那里能够找到出路，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你的福音可以改变我，让我这个被罪、被魔鬼、被这个所影响的、所污染的那个舌头，而他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意思就是说能够最像神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舌头，只有被你的福音来光照、来恢复，那你就有福了。你就说，主啊，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我靠着你，我看见你在福音书当中你如何的说每句话是恩典的言语，你说主啊，我要请你帮助我，你愿意这样来求告主吗？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主基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安静的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把真理指出来，就是在话语方面、讲话方面，我们必有过失， 但是这个必有过失让我们看见，因此那个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主耶稣你的福音那里，只有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祷告，既然是如此，就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让福音，让主耶稣基督，你不断的来一点一滴的，但是是不断的把我们这些被罪、被魔鬼撒旦、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影响，那个很就是最像上帝的那个说话，透过主耶稣你的恩典、你的福音，让他一步一步的恢复，一步一步的被更新，是照着神原来那个形象和样式。主就帮助我，帮助我们看见你在福音书，你的说话是恩典的言语，帮助我们渴慕像你那样的说话，也愿意让你不断的影响我，以至于让你